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11月20号，奥巴马总统颁布了两项行政命令，将使超过400万的非法移民在经过审核之后，有机会申请工作签证，并且暂缓被驱逐出境。另外，将有100万人受益于其他新政策或是原有政策的扩大。虽然奥巴马的政策并不会让非法移民直接成为公民，但是仍然遭到许多人的批评。为什么奥巴马总统如此看重移民改革，甚至不惜与反对党交恶呢？而新的行政命令将对美国的移民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第一位呢，是在我们演播室内的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欢迎韩先生。
谢谢。
另外一位是普林斯顿大学学者程小农博士，程先生通过视频从新泽西州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程先生您好。我们的观众和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
好的，那我们在正式进入讨论之前，我们先看一下奥巴马总统的行政命令的内容。首先呢，我们看看奥巴马总统他已经强调了，这并不是一个全面的大赦，而是这些无证的移民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查，才有机会免于被驱逐出境。那么他的移民的行政命令的重点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呢是说，这个行政命令将在6个月之后生效。那么在美国国土安全部呢，从2015年的春天开始会接受申请。那么目前是知道有多达400万的无证移民可以免遭遣返。而符合资格者呢，可以申请3年的工作许可。那么申请资格，第一个是在美国已经居住5年以上，并且是美国公民的父母，而且是在2014年11月20日之前在美国出生的合法拥有这个居民，而且没有犯罪记录，并且通过身家调查。同时呢，在居住期间，这些人要有缴税，并且呢，另外还要支付465美元的手续费。那么此外呢，奥巴马他也扩大了既有的移民改革的这个重点呢，除了这新政之外，我们在2012年6月有一个这个同年抵达者暂缓驱逐办法呢，原本只有60万的儿童可以受惠，现在奥巴马又把它增加27万，那么而且也把这个原本的31岁的年龄上限也取消了，同样呢，他也规定说这些人必须没有犯罪记录，必须要在学校里头就读，或是在军队当中光荣退伍。我们知道这是针对目前我们看到所谓的无证移民方面的这个一个新政啊，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请教海连朝，就是说很多人在说奥巴马这样的一个做法呢，好像是逾越了一个总统的权力啊，以行政命令来做这个解决移民的事务，那么推出这些新的措施，好像这些措施应该是国会来通过的法案才是的。但是也有一些人认为说，那是因为国会都不通过，他只好以行政命令，而且历来的总统也都有以行政命令来解决移民问题的一个做法。所以说，为什么奥巴马特别受到批评呢？还是本次情况比较特殊？
我觉得这个我本人对奥巴马的这次这个行政命令也是持批评态度的，因为是不错，过去呢历史上有很多总统也是通过行政命令来进行这个移民改革，但是最主要的就是他们讲的就是里根和布什的这个改革。那么这里头有很大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因为我们知道美国奥巴马这次呢是国会不能通过所谓移民法案的情况下，移民改革法案的情况下，他自己自作主张来进行通过的。那么在里根和布什时代呢，是美国国会已经通过了一个法案，那对所有的非法移民呢进行大赦。当初在美国的是差不多有将近400万的这个非法移民，现在是1200万，可能更多。那个时候里根和布什采取的这个行政命令呢，实际上是技术性的一个修改，是在推动国会的这个立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国会的那个意愿，而不是像奥巴马在国会没有达成协议之前自作主张来通过行政命令来制定这个法律。
那先我插一句我们知道其实美国国会参院呢在去年的6月份就已经通过一项移民改革的方案，但是一直没有在众议院得到通过，所以您觉得是不是这次奥巴马也是被逼无奈，所以才推出这两项行政命令呢？
对，我觉得是肯定我觉得也不见得是出于无奈，这个我觉得还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政治考虑，而不是一个这个实际政治上的考虑。那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在，因为 中期选举民主党大败，那么他希望在2016年的时候呢，通过这个改革法案呢，让更多的这个拉美这个选票呢，能够来支持民主党人继续保持白宫的这个地位。我想这个可能是最主要的这个一个因素。当然另外还有一些政治上的因素、政策上的因素，那就是说现在的1200万非法移民，实际上很难把他们遣返，因为每年的这个移民局的这个经费啊，只够遣返40万非法移民，那么多人怎么办？但是呢，这个东西本身啊，它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美国的这个非法移民问题，因为我们在知道里根和布什时代的那个改革法案，就是说一下子给这个大赦。400万人的这个大赦，那个时候讲的一个说法就是说，以此下不为例，就这一次。那现在你看，一下子增加到1200多万的这个非法移民，这样长期以往，不是真正的通过一个根本解决问题，通过跟拉丁美洲，尤其是墨西哥，来建立一个很好的这个谈判，建立一个协议。解决这个移民合法来进入美国打工的这个情况，那么还会有更多的非法移民进来。
是，那我想请教一下陈小农先生啊，陈先生，我们知道就是这一次奥巴马总统他自己也知道说，如果他颁布这行政命令的时候，一定会受到很多的阻碍或者是批评。那么在这个其中大选结束之后呢，他也强调说，在很多政策上他都可以跟共和党来寻求合作或是妥协，只有移民政策他一定要做。为什么这个移民改革对于奥巴马总统这么重要呢？那是不是也是因为说他在2008年第一次竞选的时候，他就已经承诺说要解决这个问题，但是6年过去了，在这个白宫还有国会都没有办法取得共识情况之下，他觉得他一定要来做些事情。
奥巴马的政绩如果是把眼光放宽一点，超越这个移民问题以后，我们会发现，实际上最近刚刚完成的11月上旬的这个中期选举已经给了答案，就是美国选民们基本上不认同奥巴马的政绩。换句话讲，他这个总统干了6年，成绩非常小，过失非常多，所以对奥巴马来讲还剩2年了，他大概不愿意落个骂名就下台，所以他还想捞一点政绩。那么这个时候他就开始在移民问题上做文章了。我不认为这叫移民改革。现在绝大部分媒体和这个评论人士基本上都是从功利角度在谈奥巴马的这个移民政策的变化。我觉得奥巴马这个做法其实不是改革，这改革这个词本身有正面意，他这不是改革，他这是破坏移民法的威信。虽然我们不能说他这个做法完全的违法或者违反宪法，但是这个做法违反道德。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他实际上是在奖励非法行为，也就是说，谁如果非法进入美国，视美国的移民法为无物，钻了空子或者强行破坏移民法，进来以后只要在美国生个孩子，他就得到奥巴马的奖励。奥巴马从头到尾不谈他这件事的正当性，只谈功利，只谈说是需要改变移民状况。实际上他的潜台词翻译白了，就是说美国的移民法不合理，如果照这样讲的话，那美国干脆就把国界全部开放，那国也就毁了。所以我是完全不赞成奥巴马这个做法的。我认为作为一个政客，奥巴马这个做法将会给他的政绩留下更大的一个负面的黑黑的一笔。
是，不过陈小轩，我另外想请教，就是说因为这个移民的问题也是从这个已经讨论非常多年了，那尤其从奥巴马上台之后呢，也在国会当中有许多不同的讨论哦。那为什么除了白宫这方面呢，在国会这边为什么没有办法出台一个合情合理的一个移民政策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涉及到了所谓的政治家们，他们的立场受到选民的牵制。比方讲，民主党想要靠拉丁裔选民拉选票，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会无原则的去迁就这些非法移民的要求。那么共和党呢，由于担心丢失选票，所以也不敢把这个问题的这个道德层面提出来。我记得这2天有人在网上写文章谈过，说美国是个宪政国家， 宪政国家的含义就是政治家必须尊重宪法，尊重法律，而不是千方百计以破坏法律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或者讲就是以破坏法律营私。奥巴马其实他的做法就是这么一个目的，为了捞取他的个人名声，他不惜造成了这个移民法的整个威信，以及整个将来美国移民执法当局怎么如何执法，我觉得他会严重打击这个执行移民法的部门的信心，因为对他们来讲，现在在边境上继续严密的把守边境变得毫无意义了。
嗯，
把那些人放过了不就完了吗？奥巴马挺喜欢他们的。
好，韩先生有补充是吗？
我是觉得这个在从共和党的角度来看呢，共和党本身呢在这个问题上也是不能达成一致，因为有不同的利益牵涉在里边。那么有一批人呢，就是希望这个引进更多的这个移民来在这儿工作，因为很多美国的共和党是代表相当于这个利益，就是说经济利益的，就是说一些农业工人。那还有一些呢，就是陈先生说的那个，他主张一个要法治，主张一个这个执法，这严格执法。还有不同的这个主张，另外还有这个基督教的一些对他们抱有，其实尤其是孩子，他是打这个孩子牌。那么这个
很多这个西语义的天主教会其实是支持
非常多的人支持，就是在民主共和党里头呢达不成一致意见，这是为什么在这个议会就众议院里头呢不能通过，也是一个原因，因为大家基本上就是说不能形成一个一致意见。但是呢我想补充一点呢，就是他这个像奥巴马这样做的这个做法呀，本身对成千上百万的人在世界其他各地通过合法程序来申请移民的是不公平的。这些人都是按照规矩慢慢在那儿等，通过这个程序来得到美国的合法的这个移民地位。但是呢奥巴马这样一做，那你就鼓励更多的非法移民。
不过这些人他也没有给他们绿卡，是吗？
是
给他们工作签证。
这个他是没有直接的给他绿卡，也没有，他实际上呢就放了一个空间。那只要是说美国国会如果是采取行动，把这些人所有的，现在虽然你有三年的这个保护期，但是过了这三年，那如果国会通过这决议，通过议案是要把你们遣返回去，那你也得会遣返回去。他把球呢又提给国会，但实际上我们知道，一般你进行这样的保护以后，那么他们基本上的这个身份就能够合法化下来。
所以最后的决定权或者最后事情要获得解决，还是要看国会怎么决定。
这个我讲就是说，可能是国会和白宫之间，因为我一旦只要是如果是白宫不采取国会不采取措施，那么行政当局呢还会通过一些办法让他们帮他们进一步的合法化。
对，我们这两天一直看到说共和党说一定要立一个法来阻止这两项行政命令的执行，
对，
但是我们也看到白宫说，他说如果呢国会制定这样一个法，总统就要行使这个总统的否决权，
对，
那最后这个决定权到底在谁手上呢？
决定权就是看这个美国国会有没有可能所谓的否决他的这个否决权，那就是要超过三分之二的这个三分之二的多数能够否决他，这样的可嘛不一定能够实现，
是，
所以呢就是双方的争执还会继续存在。
那在我们来接
还有一种可能性，
是，请说，
就是如果这次美国这个共和党的国会在奥巴马任内没有办法推翻他的行政命令，但是下一次总统选举奥巴马下台之后，如果民主党推举的是 Hillary， 他要是败选由共和党总统执政，那么共和党的新总统可以否决奥巴马这个前任总统的行政命令，也就是说用这个手段照样可以解决问题。
对，陈先生，但是我们知道共和党呢也是非常在意这个2016年的这个总统大选。您觉得如果他从现在开始到2016年这个期间呢，一直在一直在反对奥巴马的这个行政命令，您觉得会对2016年的总统大选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觉得共和党现在的讨论这个问题说的方向完全错了。他们在谈的和民主党是一样的功利角度，就比方讲有人在谈说是这个会影响到美国一些农场主的这个用工的机会，担心说给了这些人合法的工作权益以后，他们就会离开农场，不在农场打工了，那么农场就缺少工人。如果是从这种利害角度盘算的话，每个人都有利害角度，你有选票，他有工人，还有人考虑什么工资低一些， 可以多雇些人，这样的话就没有什么是非和正义可言了。我觉得这个问题的要害就在我前头谈的，我们到底要不要美国的移民法，还是国会宣布中美国废除移民法，国界开放，向全世界开放，所有人都可以自由进出，想来美国就住下得了，美国全得提供福利。我觉得这里还有一个问题要指出的，也是奥巴马竭力回避的，就是所有这些非法移民之所以能在美国生孩子，不是因为他们享有美国的医疗保险，他们全都没有。那么他们的在美国生孩子这个医院的费用毫无疑问是转嫁了给美国的普通公民，因为他们付不起医疗费，但是医院必须接生。然后他们生下的孩子又成了当地纳税人的负担，因为这些孩子同样他们爹妈不交税，然后当地的学区必须让他们上学，全部的学费一直到高中毕业甚至上州立大学也是美国公众负担的。
不，陈先刚才我们有提到奥巴马，他说他的行政命令有规定说，如果这些人要符合资格留下来的话，必须要有缴税的记录。那
我正好对这点十分怀疑，因为我们在美国这个具有合法工作和这个缴税记录的人都很清楚，非法移民进入美国以后没有办法获得社会安全号，因为他们没有合法的身份，没有社安号的话，他交税在税务局将没有记录，他也实际上交不成税。换句话讲，奥巴马虽然说可能有400万人获得这个豁免，实际上我估计因为没交税的关系，绝大部分人没资格。
是，
他只是变相的在换捞邀取明星而已。
是。那在我们接听这个观众朋友的来电之前，我再请教连朝一个问题哦，也是跟刚才问题是相关的，就是这个你刚才也提到说共和党内部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像可能一些查党人士是属于比较极端的，还有但是同样有一些这个西语裔的议员，例如说像 Rubio 这些议员，他本身因为他自己身份的关系，他对移民这个问题呢他有特别的关注，所以说在面对2016年的选举的时候，共和党里面能不能整合出一个新的共识出来，或者是说他也可能像陈先生讲的，还是趋向一个功利主义，到时候可能会对这个方面有所退让呢？
我觉得这个是个两难的问题，对民主党对共和党人来说是个两难的问题。一方面呢，奥巴马的这个所谓的这次行政命令呢，可能引发一个所谓的白人的这种反感，就相当于一部分这个保守派的这种反感，那么可能会导致他拿不到就是说保不住白宫的这个总统的这个地位。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像 Clinton 这些人，他们就是鼓励的要把这个行政命令尽快的通过行政命令，这样子才可能让希拉瑞能够入主白宫。因为在美国的拉美人差不多5400万人，就是占了这个17%的这个人数。这个人数在美国大选期间是起很重要很重要的作用的。如果是共和党人不能让这些人动员起来，得到他们的投票呢，那么可能还是有相当的困难击败希拉瑞的。
好的，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正在讨论的是奥巴马的移民新政。我们先来接听几位观众和听众的热线电话。这几位观众和听众呢，都是来自河北。首先请河北的李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李先生您好。河北的李先生。
啊，是我吗？
是的，请讲。
啊，你好。我说呀，就是我作为一个就是说美国人之外的一个国家，都是中国人来说一下啊，就是说我感觉美国人太自私了。美国人太自私了。
为什么呢？
他光想着让他光想让中国人干活，然后光想让中国人干活，给他生产手机啊，生产本啊。但是这移民啊，跟我们这个像我们这平民啊，一点关系都没有，都是这些中国的富人的事儿。
好，谢谢河北的李先生。我们接下来请河北的严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严先生您好，河北的严先生。好，先请河北的张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河北的张先生您好。
我想中国的领土和美国的领土差不多，但是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就是说美国 政府应该考虑考虑，就是说人美国的人口政策、移民政策是不是要进行改革，这一次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谢谢。
嗯，好，谢谢河北人张先生。接下来想请程小龙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看到呢现在在美国的这个华人呢非法移民呢大概是有10多万人啊，那您觉得这一次的这个您刚刚说不同意这个叫新政，那么我们就说它是奥巴马的移民政策，对这些华人的非法移民将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程先生，
我觉得影响不大，因为这个实际上华人的非法移民在光是在纽约地区就不止10万人，在全美国更多。但是呢，这个这批人，这个他们移民来了以后，很少有像这个拉丁裔这样就是成双成对偷渡过来，所以这个性比例不对，这个男多女少，因此生这个，而且呢，这个偷渡过来的女孩也一般不会愿意选择这个同样为偷渡客的男性作为伴侣，所以这种情况下，想通过生孩子获得这个奥巴马这个新政策的好处，几乎是对华裔的偷渡客来讲没什么这样的可能性，所以华裔得不到什么好处。刚才中国两位听众提的问题，我觉得这个角度有问题。一个问题是说这个中国人口多，所以美国就得让中国人移民到美国来，这个道理不成立。原因很简单，就是中国人口多不是美国造成的，那中国人自个儿造成的。中国人为什么要生那么多孩子？中国的农民实际上早就破坏了计划生育政策，现在农民家庭很少有独生子女的，绝大部分农民家庭都是多子女。你愿意多生，就像拉丁美国非洲拉丁美洲还有非洲很多国家一样，你愿意多生造成了多生而贫困，这个后果不应该由别人来帮你解决，也不应该由别人分担，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刚才这位另外一位先生提到说，移民政策有利于富人不利于穷人，穷人当然都想往好地方走，但问题是世界上好地方很少。如果用这位先生的观点来说，美国不让中国的穷人自由移民到美国来是自私，那么中国是不是不自私呢？中国什么时候允许非洲的穷人进入中国长期定居呢？同样没有啊。所以这个话说白了就是说，移民是建立在另外一个国家的好意上，他的目的是帮助他本国经济的发展，而不是解决其他国家的问题。我们这个国家，那我们这个世界，现在各个国家存在的问题足够多，不能指望别的国家来解决。中国的人多生人孩子，中国国家贫穷，中国政府阔绰，老百姓没钱，日子过不下去，那是应该找中国政府解决问题。
陈先生，您刚才您跟韩先生两个其实都非常反对这个奥巴马的这个移民的政策啊。那么可是我们想请您来分析一下，就是这个政策呢有没有可能对美国的经济或者美国的社会各方面带来一些比较好的影响呢？
所谓好的影响就是这些劳动力一直在美国，我们都知道这个现在发达国家缺少这个低素质的劳动力来解决问题，那么这样的话工资就会抬高。但是最近实际上美国也出现了另外一个新的现象，就是现在很多高中毕业生找不到工作以后，他们现在所从事的工作和这个非法移民从事工作是一样的。那么这样的话，这个美国的所谓蓝领劳动力的来源其实并不是很困难，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美国并不太缺少这个所谓的蓝领劳动力，这个非法移民对美国经济的贡献是有限的。那么相反，它带给美国经济的负担是很沉重的。现在民主党也好，那些这个鼓励移民的团体也好，从来不算这个账，就是美国公众因为非法移民的几千万人的涌入，每年为他们支付了多少不该支付的税收负担，这个问题是个大问题。这笔钱是不是相应的削减了美国经济增长的潜力？我认为这个因素也应该考虑在内。从相当一段时期来讲，美国现在通过合法移民就可以补充到足够的劳动力。最重要的是，现在世界上经济富足稳定的国家有限，如果美国自己放弃对移民法、对边界的尊重，那么等于变相鼓励非法移民大量涌入。那样的话，美国这个国家本身 将会陷入一团混乱。
是，啊，我想请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联朝哦，就是说，其实很多人，刚刚您两位都提到是这个孩子出生在美国，那很多人批评者也认为说，今天主要就是因为你在美国出生的话，就直接拿公民权，然后导致奥巴马现在会认为说，那个你不能让父母跟孩子亲子是分离的，这是一个不人道的行为。从这个理由角度出发，
是，
因此很多人认为说，必须把这个出生公民权这个给拿掉，或是给修改。您能介绍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个出生的公民权，以及它为什么要会存在？那能不能在以后做修改？有没有必要做修改？
这个是美国的历史造成的，因为美国从来就是一个移民国家，所以是以出生地为主要来决定这个国籍的。那么这个已经行使了好多年了，对吧？现在要修改呢，可能也有一定的这个难度。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实际上这个要找到非法移民的这个根源，从根源上解决问题。那么这次这个他的行政命令受惠的主要是墨西哥人和中美洲的这个人。其实呢，美国应该把很多在边界上阻止这些人的钱拿过来，帮助这些国家的发展。那通过这个跟他们建立一个签订一个新的这个协议，让这些人能够合法进来挣钱，然后再回去。这样的一个做法呢，就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非法移民问题。光是现在这样的做法，我觉得会导致美国社会的这个撕裂。那么最主要就是说，这个三权分立这个原则受到很大的伤害。我觉得这个是最不应该发生的事情。
好的，谢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关于奥巴马这个移民的新的政策的讨论就先告一段落。稍后呢，我们将带您关注中国的新增物种虎蝇。欢迎您继续锁定收看。